RFI 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
汉如你好，黄永平的这件帝国呀，在巴黎大皇宫的 Monumenta 展出，这件作品对你来说兴趣点在哪里？最有意思的地方在哪里？
我想它的这种现实感，这种现实感有几个层次。第一是对于这个艺术作品和这个现场的这种关系的这种具体的介入，黄永平用的一种非常准确但是很独特的一种语言，从他原来的工作的积累的基础上面把它发展到非常有力量，非常完美的控制了这个这么巨大的一个空间和这么巨大庞大的一个建筑结构，特别是它的背后的这种城市和社会背景，它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这种现实感。所谓现实感不是说再现现实，而是制造了一个现实在那，制造了一个几乎像一个新的城市或者新的港口，又不是港口又不是城市又不是艺术的这样一种非常多元但是同时又非常整体的这样一个真实。另外一个层次，它的这种现实感是针对今天的世界的现实所提出的一种既是个人的又是非常共同关注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今天的全球化所造成的一个新现实是什么，它跟历史的联系是什么，它跟这里特定的巴黎的这样一个现实的联系是什么。所以它从好几个层次里面给我们提出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出来，同时它另外一种现实的层次，就是这个不是一个可以被界定为很简单的一件艺术作品的这样一个存在方式，可能它是一种渗入到每个人的这种现场经验里面的这样一种给你的一种可以说很超越你平时生存的这种现实感的这样一种新的现实。所以就这个来说，对我来说这种感受是极其强烈的，而且它是一个完全有生命的这样一个东西。那么这个生命是一种过程性的，比如说当然你在任何角度都不可能把这么庞大的一件作品尽收眼底，对吧，你必须要在这个下面穿行，这种穿行的时候给你造成的过程性，这种过程的变化，这种感觉，这种经验其实是不断在变换和不断的在加强，所以等你走到每一个角落都有一种新的惊奇感。这个东西确实是在暗示着一个新的一种世界，你的生活世界的一种新的经验。同时它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但我们就撇开那么庞大的结构，几百个集装箱，还有200多米的一条蛇骨，对吧，这样一种雕塑性的语言，先撇开这个。但是同时你看黄永平自己决定的这个作品是没有特殊的这种照明的，只有在最高的地方有吊车的台上有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工业照明，就好像一个真是一个港口在运作一样。这种动作等于是把我们对于艺术品的这种期望改变为完全是另外一种东西，这个装置本身就跟它的环境就直接联系起来。所以你去看这个时候，白天进去有太阳没有太阳，下雨阴天，这个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白天和晚上又是完全是两个现实。如果你晚上去看这个作品的话，可能你也记得开幕的时候，刚刚开幕的时候大概是6、7点的时候，那么这个是天还是很亮的，所以你就很完整的看到这个结构。但是一两个小时以后，当天阴下来的时候，它没有把这个作品照亮，而是给你一种在半黑夜这种环境里面去摸索的这样一种可能性。那么这个实际上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怎么把原有的真实感又升华为一种新的真实。
你陪伴的黄永平的这个创作已经有好多年好多年了，那从最开始的厦门达达，到后来的乔治五世，再到后来的方舟，到今天的帝国，一步一步一步一步走来，那你觉得帝国这件作品相对于前面的方舟也好，乔治五世也好，都是很重要的作品，你觉得这件作品它最大的一个发展点是什么？
最重要的一个发展点可能是它这种规模和雄心，从研究一些比较具体的比如说艺术的定义的问题，到艺术的跟历史、宗教、人文、 政治这种比较具体的关系，到现在他给我们提供一个是一个新的真实的世界，
他的方法。
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种规模并不是很简单的大和小的规模，而是一种思想的规模。他通过这个帝国题目，实际上你注意一下，就帝国它在法文里面是复数的，它暗示的是一种多元性，这个所谓新帝国主义的这个世界的里面不光只有一个帝国主义，有很多帝国正在互相竞争。那么这个也可以被理解为从历史来源各种帝国之间的这种演变等等所给我们造成的，现在这个我们叫它为全球化的这样一个新的现实。但实际上这个新的现实可能也是这样一种帝国的交替的这个历史的一种延续和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膨胀和扩展。而且这种扩展呢，在过去当我们叫帝国的时候可能是一种地理上的这样一种概念，对吧？大小，比如说英国是日不落的帝国，对吧？或者西班牙是日不落的这样一种帝国，或者中华大帝国，或者什么奥斯曼帝国、罗马帝国呢，都是疆土上的一种。同时伴随着这个是一种文化的多元性，因为帝国和一个民族国家的一个根本区别是，帝国往往不是只有一个民族或者一个比较稳定的共同体所形成的这样一个政治结构，而是一种多元并存的这种情况下面所形成的一个庞大的一个共同体，对吧？这个是一种比较外部的一种理解，但是可能黄永平给我们看到的外部的这样一种结构呢，可能也深入到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帝国化了，在一定程度上，所以我们看这作品的时候很直接的会把我们的感受，把每一个人不同的这样一种感受投射到什么叫帝国这个问题上面去。
其实对我来说，黄永平的这个作品也是我们这个时代里边他用各种象征物，用各种隐喻综合的放在一起以后组成的一面很迷幻的镜子，对于这个世界的反应。那么这件作品其实是很特别的，因为它展览的地方，它的高度的凝练，高度的综合。你呢是罗马二十一世纪现代美术馆的馆长，不久之前呢你也刚刚做过黄永平的展览。面对这样一件作品，这样一件从形式上来讲，从体量上来讲都是超出普通规模的这样的一件作品，你觉得未来怎么样展出？
实际上很有意思哈，因为我跟永平做的这个展览实际上现在还在旅行，还在巡回，先从罗马然后到北京，现在在上海。巡回的这个里面的一个主线就是这条蛇，所以呢那个计划叫蛇杖一二三。蛇杖这个故事来源是圣经里面摩西带着犹太人的他的部族从埃及出走，去寻找一个上帝给他应许的地方，对吧？在半路上的时候碰到巨大的困难，在沙漠里面不知道怎么走下去的时候，神给他一个启示，就是说你要相信神的力量。那么这神怎么证明他的力量呢？那就是叫他把那个拐杖丢到地上，马上这个拐杖在神的这种力量的驱使之下变成了一条蛇。那么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对吧？证明这个神迹的伟大。黄永平借这个典故来使用这条蛇呢，从罗马开始去讨论这个今天的各种宗教共存并存和冲突所形成的一个今天的现实。那么到了北京以后，这条蛇又变成了一个关于领土纷争的这样一个故事。到上海以后又变成了一个很直接针对中国和上海的这种历史政治演变的这样一个叙述。所以这条蛇是不断的变化，它的悬挂的形状在变化，它的含义在不断的变化。那么今天这条蛇呢，可能跟这个是一个继续下一步的变化。那么在黄永平的很多作品里面呢，也往往会因为每一次的场地的不一样，会产生新的一种装置的方式，它的含义也可以不断的在演变。这个里面呢，我可以想象到当这条蛇哪一天离开了，两个礼拜以后这个展览结束了，离开了大皇宫去一个 什么地方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但是他只要去到一个地方，他肯定会获得一种新的incarnation，黑暗incarnation，就是
转世，
对，转世，对吧？会变成一种转世，又获得新的意义。所以这个我一点都不怀疑，这条这么巨大的蛇会有一个越来越有意思的未来。
谢谢你，侯汉荣，
谢谢。
L F 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